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叫罗建勇，来自福建福清。
我叫建勇，来自福清。
1980年，我出生在平凡的家庭当中。
1980年，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中。
小时候，我们家，我父母，我家族全部都是信佛的。
小个嗰阵，我成家都是信佛的，
当然我也不例外。
当然我都不例外。
每到节日或者特别的日子，都会去庙里拜拜。
每当过节或者大日子，都会去庙里到拜神。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在我小学嗰阵时，
有一天晚上大概七八点左右，经过一户人家门口。
有一日喺大概有一晚大概七八点左右，经过一户人家，
看到他们有好几个人在一起唱歌，
睇到佢哋有好几个人一起喺度唱歌。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家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情了？
我第一反应系佢哋系咪出咗咩大事？
后来靠近才看清楚，
后来靠近先睇清楚。
他们手里都捧着一本书，
他们手中都拿着一本书，
全神贯注地在唱着歌，
很专心地在唱歌。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
当时在农村看到这个场景，总觉得怪怪的。
当时在农村见到这样的场景，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后来我问了别人，
后来我问人，
他们在唱什么呢？
他们在唱什么歌呢？
那人告诉我，
那个人跟我说，
他们是基督教的，不用管他。
他们是信基督的，不用理他们。
后来上了初中，
后来到了初中，
我有一个结义的弟弟，
我有一个结拜弟弟，
他家也是基督徒，
他一家都是基督徒。
有一天我去他家里玩，
有一天我去他家玩，
他妈妈就跟我讲，
他阿妈跟我说，
他以前也是信佛的，
他以前都是信佛的，
有一段时间他被魔鬼缠住了，很痛苦，
有段时间被魔鬼缠身，很痛苦，
后来跟别人去了教会，
后来同人去了教会，
之后再信了主，
之后信了主。
自从那以后，他觉得人变得很开朗，很自信。
自从那之后，他觉得很开朗，很自信，
也不再受魔鬼的约束，
都不再受魔鬼缠身。
那时我也是随便听听而已，
那时我都是随便听下。
我在想，我的家族都是信佛的，
我在想我成家都是信佛的。
你跟我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
你跟我讲这么多有什么用？
那也是第一次有人跟我传讲那个耶稣的事情。
那一次是第一次有人跟我传讲耶稣的事情。
那时也是我也不是很在意的听。
那时我并不在意。
到了上中专。
到上中专时，
我身边的信耶稣的人，基督教的人也多了。
我身边信耶稣的人多了，
当然也包括我现在的太太。
当然包括现在的太太。
我的太太叫陈霞。
我的太太叫陈霞。
但是她在班上是一个劳动委员。
当时她在班上是劳动委员。
她对我们班上的每个男生都非常的凶，
他对我们班里的每个男生都很恶。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不一样。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不一样。
我还主动的去追求他，
我还主动去追求他。
后来知道他家也是基督徒，
后来知道他家是基督徒。
而且他们 全家都是基督徒，
而且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
而且他家人也希望剩下的对象也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他们家都希望他的对象是基督徒。
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崩溃了，
那时候我几乎崩溃。
我们家都是信佛的，
我们家都是信佛的，
哪有可能让我自己哪有可能容许我去信基督教？
哪有可能让我去信基督教？
我一个人要从佛教中跳出来去信耶稣，
要我一个人跳出来去从信佛教到信基督教，
那是要非常大的勇气。
咁要好大嘅勇气，
但为了追求陈霞，
但为咗去追陈霞，
我慢慢地改变了我原先的信仰。
我慢慢咁改变咗我原先嘅信仰，
先是尽量不去拜拜，
先系尽量唔去拜。
如果实在推脱不了了，就去了也不下跪给他拜拜。
就算是这样都推不到了，去了都不会落跪低拜神。
有一次我妈妈问我，
有一次我妈问我，
你为什么不下跪 拜神呢？
你为什么不跪低拜神？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那时我真的是斩钉截铁的跟他讲，我为什么要拜他。
我好坚决地跟他说，我为什么要拜他。
我妈被我这句话气到不行了，
我妈被我激得好犀利，
而且到回家的时候都不跟我讲话，
到翻到屋企都唔同我讲嘢。
后来我跟陈霞走到一起了，
后来我同陈霞喺埋一齐啦，
在她姐姐的带领下去了当地的教会。
在他的姐姐的带领下去了当地的一个教会。
走进教堂，在那里有一个姐妹，
走进去教堂那里有一位姐妹，
可能是传道人，
可能是传道人，
她要我跟她一起祷告，
她要我和她一起祷告，
也为我的家人祷告，
都为我的家人祷告，
希望我的家人也能来信主，
希望我的家人都来信主。
就祷告完当天晚上，
祷告完的那一晚，
我在睡梦中被魔鬼试探。
我在睡觉的时候 被魔鬼试探。
有一个魔鬼他跟我讲，
有个魔鬼跟我讲，
如果你不去信耶稣，
你只要你不去信耶稣，
这座城堡还有里面的食物都是你的，
这座城堡和里面的食物都是你的。
那还有一个魔鬼，
都有一个魔鬼，
他拿着药丸跟我讲，
他拿着一粒药跟我讲，
你把这个药丸吃下去，你就可以长生不老，
你只要吃了这粒药，你就可以长生不老。
我都果断拒绝，
我都很坚决地拒绝了。
当那个魔鬼把药丸送到我嘴边时，
那个魔鬼将药塞到我嘴边，
我就是努力的反抗，
我好努力咁样反抗，
头一直摇过来摇过去的，
头一直摇来摇去，
摇着摇着就把自己给摇醒了，
摇下摇下就摇醒咗啦。
睁开眼睛那一刻，
擘大眼嗰一刻，
隐约看到一只魔鬼跑到窗户那边，
好隐约咁样见到一只魔鬼行到去窗嗰度，
还有一只魔鬼就跑到那个门框上面，
仲有一只魔鬼跑到去门上。
当时我连圣经都没有看到，
当时我连圣经都冇睇过，
也不知道耶稣是谁，
都唔知耶稣系边个。
也不知道耶稣经历了什么，
更加不知道耶稣经历了什么。
到了2005年，
到2005年，
我去新加坡工作，
去了新加坡工作。
我在一次教会中了解到，
在 偶然在一次在教会中了解到，
原来我们的主耶稣也受过魔鬼的试探。
原来我们的主耶稣都受过魔鬼的试探。
试探的内容几乎跟我做梦都差不多一样。
试探的内容几乎跟我的梦一模一样。
当时我真的很震惊。
当时我觉得很震惊。
自从那以后，
自从那之后，
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去那个当地的华人教会去敬拜。
我每个礼拜日都会去当地的华人教会敬拜。
说真的，那一个星期的疲劳都消失了差不多了。
而那一个星期的疲劳都消失到差不多。
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那个感觉很好。
2008年我回国跟陈霞结婚。
2008年我回国跟陈霞结婚。
2009年我的大女儿就出生了。
2009年我的大女儿就出世。
2015年我就拿着商务的签证来到了美国。
在2015年我拿着商务签证来了美国夏威夷。
来到美国之前要去美国大使馆面试签证。
来美国之前呢要去美国大使馆面试签证。
签证的人告诉我，如果遇到黑人面试官一定要避开。
如果帮我办证的人跟我说，如果遇到黑人面试官呢就要快点去厕所。
轮到我面试那一天。
轮到我面试那天。
正好面试官就是黑人。
正好个面试官就是黑人。
感谢主。
感谢主。
我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的平静。
那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平静。
而且那位面试官也一点不为难我。面试官也一点不为难我。
哦，个面试官都一点都不为难我。
他就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走了。
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走了。
然后回来跟我讲你通过了。
然后回来跟我讲你通过了。
感谢主。
感谢主。
这都是主的安排。
这个都是主的安排。
来到夏威夷之后。
来到夏威夷之后。
我嫂子介绍我来到我们这个教会。
我嫂介绍我们来这个教会。
我参加李牧师教导的牧道班。
我参加了李牧师教导的牧道班。
并参加团契查经，后来参加了参加做童工。
并参加了团契查经，后来都参加做了童工。
奉献我一点点的微薄之力。
奉献我一点微小的力量。
在李牧师和大家的带领下。
在李牧师和大家的带领下。
2015年4月5号。
2015年4月5号。
我在本教会信主领受洗礼。
我在本教会信主领受洗礼。
当圣水洒在我头上时。
当圣水淋在我头上时。
我内心是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我内心有一种讲不出来的感动。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归属于教会这个大家庭。
让我归属于教会这个大家庭。
以前我以为我不可能做我以前我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我终于做到了。
以前我觉得没可能的事情，现在做到了。
我是我整个家族当中第一个信主来到教会的。
我是我全家里面第一个信主来到教会的。
我进入主，当我进入主教主的教会，来到主的身边。
当我来到主的教会，来到主的身边，
我做的事信心都倍增。
我做的事信心都好大。
生活态度也有所改变。
生活的态度都有所的改变。
脾气也 渐渐就改善了，
个脾气都慢慢咁改变。
我老婆说，我越来越有耐心来陪伴我的孩子。
我老婆同我讲，我越来越有耐心嚟陪啲细路。
我父母原先支持的反对我信基督教。
我的父母原先好坚决咁样反对我信基督教。
后来他们在春霞的，在春霞的爱当中，慢慢的把它感化掉了。
后来他们在陈霞的爱慢慢咁样改变了，
同时也看到我的改变，
同时都见到我的改变。
他们后来表示尊敬我们的信仰，
他们后来表示尊重我的信仰，
也不再反对，
都不再反对。
我为他们祷告，
我为他们祷告，
希望不久的将来，
希望在无奈
也能跟大家一样坐在主的圣殿里，
都可以跟大家一样坐在主的身边。
最后我想说的是，
最后我想讲的是，
主耶稣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
主耶稣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
主耶稣的大爱和大恩临在我们身上，
主耶稣的大爱和大恩临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发光发热，
令我们发光发热。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
好，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
多谢诗班好美妙的歌声。
何等恩典，我和Catherine 能够站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
何等恩典，我哋企喺呢一度去分享上帝嘅话语。
我们谢谢这个罗建勇弟兄的分享。
多谢罗建勇弟兄嘅分享。
那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其他人说你好，
对一个男人来讲，如果其他人说你好，
那算不了什么，
算不得什么。
但是如果太太说他好，那就是真好，
如果他太太说他好，那他就真的很好。
那我知道罗建勇弟兄已经十几年了，
我知道，我认识罗建勇弟兄已经有十几年，
但我这个人在教会里经常板着脸，也不跟人家讲话。
但是我这个人经常在教会黑着面又不跟人讲话，
所以我今天才知道他叫罗建勇。
所以我今天才知道他叫罗建勇，
实在惭愧，
实在很惭愧。
那刚才你分享的时候，我给你拍了两张照片。
你刚才分享的时候，我拍了两张照片。
所以讲到教会崇拜结束以后，你可以加我为微信朋友。
你教会崇拜之后，请你加我微信好友。
那我们以后就是主内的好朋友。
那我们以后就是主里面的好朋友。
那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很累？
大家觉不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累呢？
还是只是我一个人感到累？
但是只是我一个人觉得很累呢？
你看啊，这个每天打开新闻，
你看我们每天打开看新闻，
几乎都是这个坏消息，
几乎都是坏消息，
天灾人祸不断，
天灾人祸不断。
前两天那个缅甸刚刚发生了这个 7.7 的这个地震，
前两天缅甸发生了 7.7 级的地震，
你就看到视频上面那个楼就这样倒下了，
看到在视频上面一栋楼就这样高楼就跌下来，
那旁边那个大吊车就这样摔下来，
那个大吊车就这样跌落地下。
另外凶杀这个抢劫频繁，
凶杀抢劫很频繁，
所以让我们很多地方都不敢去，
令到我们很多地方不敢去。
你到中国城去走一走，
你去中国Chinatown 去行一行，
那边很多的这个无家可归和那个吸毒的人，
看到很多无家可归和吸毒的人，
非常危险，
很危险。
另外从我们看看我们的经济，
看看我们的经济，
经济也不是情况也不是太好，
经济情况也都不是很好。
你买个鸡蛋都要排队，
买只鸡蛋都要排队。
然后通货膨胀很厉害，
通货膨胀也都好犀利。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担心，他们能不能保留住他们的工作？
大家都好担心佢可唔可以保住自己份工。
那夏威夷是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
夏威夷嘅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大概三四个星期前，我到 Kamuki 一家店去吃这个越南面。
啊，三四个礼拜之前我去 Kamuki 一间铺头食面。
我觉得那越南面味道很好。
我觉得个越南粉嘅好好味。
所以我就想跟那个老板说，你们这家店越南面的味道很好，我以后一定会常来。
我想同老细讲，你哋间铺头嘅越南粉味道好好，我以后一定经常嚟。
可是当我拿到账单以后，
但系当我收到我张单之后，
我就改变了我的主意。
我就改变咗我嘅主意。
他一碗越南面20块钱，
佢一碗越南粉20元，
加上20%的小费，
加上20%嘅小费，
总共24块钱，
一共24元。
那我宁可在家里吃方便面，
宁愿喺屋企食公仔面。
所以钱总是不够用，
所以觉得钱唔够用。
压力大的这个让人喘不过气来，
压力大到令人喘唔到气。
所以有的时候我很苦恼，
有时候我觉得好烦。
你有没有苦恼的时候？
大家有冇觉得烦恼嘅时候咧？
你苦恼会怎么做？
你会点做咧？
那我苦恼，我就向这个人工智能 AI 倾诉。
我烦恼嘅时候，我就同人工 AI 去讲。
所以他就给我生成了这一幅画。
佢帮我生成咗大家睇到嘅呢一幅图。
象征我们的，象征着我们当今的世界。
好象征住我哋今日嘅世界，
充满着这个混乱和压力，
充满住混乱同埋压力。
我就看见了那一个蹲下的人，就是我自己。
我睇到嗰个踎低嘅人就系我。
那作为我们个人来说，
作为我哋个人嚟讲，
我们每个人都想变得更好。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变得更加好，
做一个好爸爸，
做一个好爸爸，
好丈夫，
好丈夫，
好儿子，
好儿子。
但是这并不容易。
但系唔系好容易，但系好唔容易。
那我们都想对家里人有耐心，
好想对屋企人多啲耐心。
但是常常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就可能点燃怒火。
但系经常因为一句说话就会发火。
有没有？
有冇试过咧？
我在这里面我就看到两个受害人。
我睇喺呢度，我眼见就有两位受害人。
哪两个受害人？
边两个咧？
一个是我姐姐。
一个是我姐姐，
一个是我的太太，
一个是我太太。
那我们不想嫉妒，
我哋唔想嫉妒。
但是看到其他人比我们好的时候，
但系睇到其他人比自己好嘅时候，
心中马上波澜翻滚，
心里边即刻好唔平衡，
马上就不平衡，
即刻就唔平衡。
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习惯对我们身心灵都不好，
我哋明明知道有啲习惯对身心灵都唔好。
但是没有办法戒掉，
但是没办法戒，
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
常常在祷告里面
祷告说，
祷告去
祷，哎呀主啊，让我不要再玩手机了，
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再玩手机了，
不要被手机控制住了，
不要被手机所控制。
可是我们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但是早上一起身，
你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去找手机，
就是玩手机，
生怕错过了什么，
好惊错过咗啲乜嘢？
所以一天过去，我们不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更累、更空虚。
所以一天一日落嚟，我哋冇变得更好，而系更攰、更加空虚。
我就是想，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却仍然感到无力？
我喺度谂，点解我哋咁努力，依然系觉得好无力呢？
为什么明明知道做对的事情，但应该做对的事情，但总是做不到？
明明知道应该做啱嘅嘢，但又做唔到呢？
那圣经里面是这样，这是刚才这个手机啊，早上醒过来。
系呢一度咧，就系啱先我讲嘅朝头早起身玩手机。
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包括我自己。
系咪好多人都咁咧？包括我自己。
那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没有行善。
圣经一早就话冇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原来我们都被罪捆绑。
原来我哋都被罪所捆绑。
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摆脱。
靠我哋自己冇办法去摆脱。
那最让我们的心里的这个担子越来越重，
最令到我们心里面的担子越来越重，
我们的内心越来越疲倦，
我们的内心越来越疲倦。
现在做一个学生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做一个学生都很不容易。
你知道现在学费有多少贵吗？
知不知道现在的学费有多贵呢？
我最近看到 一组数字，我都惊呆了。
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我自己都吓亲。
那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已经超过1.75兆美元。
美国大学生的贷款已经超过1.75兆美金。
那就是1.75个 trillion dollar。
1.75 trillion dollar。
那平均每个学生的这个贷款在3万美元。
平均每个大学生的贷款是超过接近3万美元。
那超过一半的毕业生，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这个手上，那他们都背负着沉重的这个学生贷款。
超过一半的大学生，他毕业的时候都背着很沉重的大学生贷款。
那你想象他们现在毕业了？
可以想象，如果他毕业，
现在工作又特别不好找，
现在又很难找工，
背着那么沉重的这个债，就是贷款，
背着这么重的贷款，
他们经济压力会有多大？
他们的经济压力会有多大呢？
那可能大家都不熟悉这一个学校，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这个大学。
这个在亚特兰大一个叫 Morehouse 的一个学校，
在亚特兰大一个叫莫尔豪斯的大学。
但在2019年，他的毕业典礼上面发生了一件让所有的学生都感到震惊的事情。
2019年，他在个毕业学生毕业礼上面发生一件令人很震惊的事。
那天他们邀请了嘉宾主讲，就是主讲的嘉宾是叫罗伯特史密斯。
当时他邀请的主讲嘉宾是罗伯特史密斯。
他是一家很大投资基金的执行长官。
他一间很大的投资基金的执行长官。
那学生很认真地听他的演讲，
学生都很认真听他演讲，
那就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一个勉励的演讲，
都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勉励的演讲。
但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
演讲结束之后，
他突然宣布，
他突然宣布，
我和我的家人将帮助所有的这个2019届毕业生还清学生贷款。
我和我家人将帮助2019年的毕业生还清所有的学生贷款。
那当时现场一片寂静，
当时现场一片寂静，
因为大家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家几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后爆发出这个欢呼声，
之后即爆发出欢呼声，
将近400名毕业生他们惊喜地发现，
将近400名的毕业生很惊喜地发现，
他们的学生贷款完全被还清了，
他们的学生贷款已经被完全还清，
所有的经济压力一刹那间就没有了，
所有经济压力一瞬间就没了。
这使我想到这个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罗马书3章23节到23到28节，
令我想到罗马书3章23至28节。
那就像这些毕业生他们的学贷被完全的无条件的还清了一样，
就好像这些毕业生被他们的学生贷款被完全还清一样。
我们的罪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被完全的赦免，
我们的罪也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被完全赦免，
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
我们可以放下心里的重担，
我们可以放低心里面的重担，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可以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
我们可以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
那我们下面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和恩典，
多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和恩典。
当我们学习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学习今天经文的时候，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更加明白你的爱和怜悯，
让我透过耶稣基督更加明白你的爱和恩典。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那我们今天看三点，第一点是人人都是罪人，
今天看三点，第一点是人人都是罪人，
那第二点是上帝的恩典和救赎，
第二是上帝的恩典和救赎，
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
最后就是我们自己没什么可夸，
我们唯一能够夸的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唯一可夸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那我想问一下，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吗？
我想问一问大家，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呢？
我想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还不错，
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都挺不错，
又没有犯法，
又没犯法，
没有伤害别人，
又没有伤害人。
可是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看，
但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讲，
那我们今天来 看一下上帝是怎样看罪的问题。
我们看看上帝是怎样对看罪的问题。
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很清楚地讲，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那大家注意，在这里保罗强调世人，
在这里保罗强调世人，
说明没有一个人例外，
说明每一个人可以例外，
所有人都犯了罪，
所有人都犯了罪。
所以你看看你左边的人，你右边的人，你前面的人，你后面的人，
你看看你前后左右的人，
包括在讲台上的，
包括站在讲台上的人，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跟我们说，
没有义人，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那你可能不同意，
你可能不会同意，
你说我很诚实守法，也没有做过了，我怎么是可能是一个罪人？
我诚实守法也没有坐过监，我怎么可能是一个罪人呢？
当然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没有犯法的人当然不是罪人，
在法律上来说，没有犯法的人当然不是一个罪人。
可是按照圣经呢？
但按照圣经呢？
罪不只是犯法，
罪不单只是犯法，
而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罪不是犯法，而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或者是他的教导，
或者是他的教导，
没有活出他的荣耀，
没有活出他的荣耀。
我们常常听到说上帝的荣耀，
我们常听见上帝的荣耀。
什么是上帝的荣耀？
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
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圣洁、公义和完美。
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圣洁、公义和完美。
作为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这一个标准。
作为一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
那这就是说，像我们射箭，
就好像说我们射箭，
你射箭的时候，你的目标是靶心。
你射箭的时候，你的目标是靶心。
可是我们的箭往往偏离。
但我们的箭很多时候会偏离。
当我们箭偏离的时候，
当我们的箭射了偏离的时候，
射不到靶心的时候，
射不中靶心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我们就犯罪了，
我们就犯了罪。
那现在是还是三月啊，还是三月，
现在是三月，
那是被称为疯狂三月，
是我们被称为疯狂三月，
因为这是美国大学这个篮球锦标赛 NCAA 的这个比赛，
是只是美国大学篮球锦标赛 NCAA 的比赛，
吸引了好多的这个球迷，
是吸引了很多的球迷。
那2014年这个著名的投资家巴菲特，
著名的投资家巴菲特，
我想大家都知道巴菲特，
大家都认识他，
他承诺如果有人能够这个准确的预测全部67场的比赛结果，
如果有人可以正确预测67场比赛的结果，
就能获得$10亿的这个奖金，
就可以获得$10亿的奖金。
哇，这是不少的一笔钱，
是一笔不少的数。
所以很多人都梦想着能够准确的猜测所有比赛的结果。
所以很多人都梦想他可以准确猜测67场比赛结果。
那最近也有人在用人工智能想办法预测这个结果。
很多人都用 AI 去想办法去估中每一场的结果。
大家都非常在努力。
大家都很努力。
因为这个奖金太诱惑人了。
因为这一笔奖金很吸引人。
可是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但是成功的概率非常之低。
如果你是随机猜比赛的结果，
如果你随机去估比赛结果，
要猜中67场比赛结果，
要估中67场的比赛结果，
你知道那个概率是多少吗？
概率是几多呢？
概率是很多零，9.27万亿分之一。
是概率是9.2千万亿分之一。
没有人能够做到，
没人可以做到。
同样，我们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
同样，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是达到上帝的标准。
上帝的标准就像这个$10亿的这个奖金一样。
上帝的标准就好像这一笔$10亿的奖金一样。
我们靠自己的努力 永远没有办法能够荣耀上帝。
我们靠我们自己永远都没办法去荣耀上帝，
永远没有办法按照上帝教导我们的去做，
永远没办法按照上帝所教导的去做。
那你可能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说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呢？
为什么说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呢？
我们人不是上帝造的吗？
我们不是上帝所造的吗？
我们是按照他形象造的，
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所造，
我们应该是完美的，
我们应该是完美的。
没错，起初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起初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一切都是完美，
一切都是很完美。
但是可是后来夏娃和这个亚当他们违背了上帝，
是因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
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那个时候开始，
罪就像家里的这个遗传病一样，
罪就家里的遗传病一样，
影响了所有的人，
影响了所有的人，
一代接一代，
一代接一代。
所以我们一出生就是有罪性，
所以我们一出世就有罪。
那中国有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有句古话是说人之初性本善。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跟我们说，
我在罪孽里生下来，
我在罪孽里生下来，
我母亲怀我时就有了罪，
我母亲怀我时就有了罪。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人之初性本恶，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人之初性本恶，
我们天生就有罪，
我们天生就有罪。
你可能不同意，
你可能不同意，
可是我问你，
但我问你，
你需要上课学会骂人吗？
你需不需要上课才懂得骂人呢？
你需要上课去嫉妒其他人吗？
你需不需要上堂课才懂得去嫉妒人呢？
你需要上课去学会发脾气吗？
你需不需要上课来学习发脾气呢？
我们自学成才，
我们自学成才，
我们不上课我们就会骂人，我们就会嫉妒，我们就会发脾气，
我们不用上课都懂得骂人，懂得嫉妒，懂得发脾气。
所以罪它不只是我们在外面的这个坏行为，
所以罪不是我们外在的坏行为，
更是我们内心的悖逆私心，
更加是我们内心的叛逆和私心。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点，
坏到极点。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人有罪性，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有罪性，
所以他赐下这个律法，
所以他赐下律法，
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那律法起什么作用呢？
律法是什么作用的呢？
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所以律法就像一面镜子，
所以律法就好像一块镜一样。
你早上照一下，你发现脸上这里有脏的东西，那你就可以把它拿掉。
你早上照一照，发现自己块面污糟了，你可以抹干净。
律法也像温度计，
律法又好像温度计。
你生病的时候，你量一下，你知道自己有没有发烧。
病的时候，你度一度，知道自己有没有发烧。
那律法的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十诫。
律法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十诫。
那总共是十条诫命。
总共十条诫命。
前面四条是有关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
前面四条是有关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
后面六条是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后面六条是有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是上帝定的标准。
一些是上帝所定的标准。
那你说我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可以。
所以你说我这样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可以了。
但是靠着我们 人的努力。
但是靠人的努力。
没有办法完全遵守这些律法。
没办法完全遵守这些律法。
你可能说我起码能做到第六条吧。
我起码可以做到第六条。
第六条就是不杀人。
第六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
圣经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
所以恨人在上帝的眼里，恨人等同于杀人。
所以在上帝眼里面，恨人就等于杀人。
因为仇恨是杀人的这个根源。
因为仇恨是杀人的根源。
你曾经恨过一个人吗？
你有没有曾经憎过一个人呢？
你曾经恨过一个弟兄？
你恨过一位弟兄有没
有？如果有，
如果有，
那你已经违背了这条诫命。
你已经违背了这条诫命。
那你可以看一下说，我起码不会犯第七条。
你可能会说我起码不会犯第七条，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我太太看着 我太太看着我，
我太太天天都看着我，管着我。
但是耶稣说，
但耶稣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罪了。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那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对异性动过不该有的念头？
你有没有对异性动过不应该有的念头呢？
那在街上走路，
在街上行，
那你不小心看了一下一个女孩子，
你很不小心看着望着眼女仔一个女仔，
那我想上帝也是会原谅你，
我想上帝都会原谅你。
可是你特意的再多看一眼，
但如果你很刻意再看多一眼，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可能就会有问题，
可能就违背了这一个第七条诫命，
你就很可能犯了第七条的诫命。
实际上上帝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放了一个 道德的尺寸，
实际上上帝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放了一把尺，
所以这把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一把道德的尺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可是关键问题是，
关键的是
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往往我们行不出善。
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我们行不出善。
我们的内心常常倾向于这个去犯罪，去行恶。
我们的内心常常是倾向于去犯罪，去行恶。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知，
我知道在我的里面，
我知道在我里面，
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我们就像掉在水里的人，
我们就好像掉在水里面的人，
我们再挣扎也不能救自己，
我们怎样挣扎都救不到自己。
同样我们靠自己，再靠自己努力也不能，没有办法摆脱罪的捆绑。
同样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怎样去努力都摆脱不了罪的影响。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透过他我们才能被拯救，
只有透过他我们才可以得到拯救，
脱离罪的捆绑，
脱离罪的捆绑，
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点，
刚才我们讲到第一点，
人人都是罪人，
人人都是罪人。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跟着来看第二点，
上帝的恩典与救赎，
上帝的恩典与救赎。
那刚才我们讲了罪，
刚才我们讲到罪，
那你有没有想过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大家有没有想过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的世界是充满了这个享乐的，享乐这个享乐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充满着享乐的世界。
我们常常追求更快、更多、更方便的这个满足，
我们经常会追求更快、更多、更方便的满足，
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个灵魂的需求，
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灵魂的需要。
所以罪这个话题好像离我们很远，
罪好像离我们很远，
或者显得这个过时了，
或者好显得已经过时。
但是罪不只是做错事，
但罪不仅只是做错事，
它后果很严重，
它的后果很严重，
它让我们与上帝隔绝，
它令我们与上帝隔绝，
我们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自由。
那刚才这个罗弟兄分享的时候，
刚才罗弟兄分享的时候，
那他做了这个好多梦，
他做了一个梦，
那他继续做梦，
他继续发梦，
他又梦到他这个醒过来被关在一个黑色的房子里面，
他梦到他醒翻之后在一个很黑暗的房里面，
门外就是一条自由通往自由的路，
门外就是一条通往自由的路，
门外就是光，
门外就是光。
可是他再怎么挣扎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锁链的捆绑，
但他怎样挣扎都摆脱不到锁链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罪对我们的影响，
这个就是罪对我们的影响，
让我们没有办法和上帝亲近，
令到我们没办法和上帝亲近，
让我们和上帝隔绝，
让我们和上帝隔绝。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知，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所以罪非常可怕，
所以罪好可怕。
它让我们活在内疚和羞耻之中。
它令我们活在内疚和羞耻之中。
没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没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它让人变得自私、骄傲、易怒。
它令到人变得自私、骄傲和容易怒、发怒。
破坏了人际关系。
破坏人际关系。
它带来不公义、战争和贪婪。
它带来不公义、战争和贪婪。
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
令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
你或许会这样想。
你可能会这样想。
这个罪实在是影响实在是太大。
罪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可是死后就一切了结了。
但死了就一了百了咯。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那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知。
死后还有审判。
死后还有审判。
主耶稣也警告我们。
主耶稣也都警告我们。
他告诉我们地狱是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地方。
他说地狱是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这些地方。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让那个人工智能给我画一张地狱的画。
那我看到这个时候就很想叫 AI 帮我画一幅图。
但他拒绝了。
但他拒绝我。
下面是我和人工智能的这个对话。
以下是我同 AI 的对话。
所以我很客气地跟他讲请，我用了一个请字，对不对？
我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地跟他讲用请。
请你给我画一张这个火是不灭，这个地狱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这个画。
请你帮我画一幅画，画地狱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这个地方。
他说我违背了什么内容政策。
但他说我违背了内容政策。
我看到他的回答我就气答不出来。
我看到这个就很生
气。你 AI 怎么也可以搞政治正确。
你 AI 为什么搞政治正确呢？
所以我就接着问他。
跟着我就问他。
不符合什么内容政策。
我问他你这样是不符合什么内容政策。
那他结果告诉我。
他跟我说。
不许生成各种各样恐怖。然后折磨极其痛苦的图片。
他说 AI 的内容政策不允许生成过度恐怖折磨或者是极端痛苦场景的图。
所以我也是错怪了这个 AI。
所以我怪错了他。
因为就是对 AI 来说这个地狱也是太可怕让人极度不安。
对于 AI 来说地狱都是太可怕令人极度不安。
全能的 AI 都是在这样怕这个地狱。
全能的 AI 都这么怕这个地狱。
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将来我们遇到审判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到将来遇到审判的时候。
所以没有办法用 AI 来画 这一张画。
所以没办法用 AI 去画这幅图。
我只能借用朋友我朋友董良杰弟兄给我发来的一个照片。
我借用我朋友董良杰弟兄给我的一幅。
这是这个大岛的火山今年第十五二月三月二十五号第十五次喷发。
大岛的火山是今年三月二十五号第十五次喷发。
持续了三十一个小时。
持续了三十一个钟。
这个最大的高度是一千一百五十英尺。
最高可以喷到一千一百五十尺。
所以看着这熊熊的烈火就不禁想。
看到这个红红的烈火我就想。
地狱里的火是不是也是这样
地狱的火会不会都是这样呢
那里没有盼望。
那里没有盼望。
只有永恒的痛苦与后悔。
只有永恒的痛苦和后悔。
这样的结局是每一个罪人都应该面对的命运。
这样的结局是每一个罪人都要面对的命运。
如果今天讲到就到此结束。
如果今天的讲到到此结束。
那就是一个悲剧的结束。
这样就会是一个悲剧的结束。
可是感谢上帝。
但感谢上帝，
他没有让我们留在这黑暗的绝境当中。
他没有令我们留在一个黑暗的绝境当中。
他为我们准备了一条出路。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
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一起把下面的经文念一下。
我们一起读以下的经文。
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再拜的诚意。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称义啊。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见称义。
就白白的称义。
是白白的称义。
那称义是一个法律用词，
称义是一种法律用词，
意思说被宣告无罪，
意思是被宣告无罪。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罪，
但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罪，
而是说上帝为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而是上帝为我们付出血的代价，
他牺牲了自己，
他牺牲自己，
然后将我们从把我们的罪 全部赦免，
将我们的罪全完全赦免，
这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能够得来的，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
完全出于上帝的爱和怜悯，
完全是出于上帝的爱和怜悯，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所以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一个字，
就是一个字，
信，
信，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份恩典，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份恩典，
事情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可能也有问题，
但是你可能都有问题，
上帝是充满慈爱的上帝，
上帝是充满慈爱的上帝，
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上帝，
他都是公义的上帝。
什么叫公义的上帝？
什么叫公义呢？
公义的上帝是不能容忍罪啊，
公义就是不可以容忍罪，
他怎么可以说就把我们的罪给免了，
他怎可以就这样将我们的罪赦免呢？
因为按照公义的定义，这个罪的代价必须被清偿，
因为按照公义的定义，罪的代价必须要清偿，
上帝他是让自己来承担这一个代价，
上帝是用他自己去承担这个代价。
那我们想象在法庭上的一个 情景，
大家想象在法庭里面一个情景，
那一名罪人他站在法官面前，
一个罪人站在法官的面前，
他干了这个非常坏的事情，
他做了很极坏的事，
应该被判死刑，
应该被判死刑。
可是这个法官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
但这位法官最后做决定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定他的罪，还把他这个当庭释放，
他不单止没有将他定罪，还将他当庭释放。
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你会不会愤怒？
看到这件事发生，你会不会很愤怒呢？
这怎么可以呢？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但接着法官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这个事，
跟着下来法官 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他说我让我的儿子来承受这个刑罚，
他说我让我的儿子去承受，帮你承受这个惩罚，
让这个罪人得到自由，
令这个罪人可以得到自由。
那这样的爱世界上有谁能够做到？
这样的爱在世界上有谁可以做到呢？
那这正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
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
这位法官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法官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并彰显上帝的公义，
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并彰显上帝的公义，
耶稣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
耶稣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
在十字架上流血，承受了上帝的愤怒，
在十字架上流血，承受上帝的愤怒，
上帝对罪的愤怒，
上帝对罪的愤怒，
为我们付出了代价，
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所以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唯有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非常可恶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很可恶的时候，
上帝就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回顾一生，
可能我们回顾一生觉得
犯了很多很多错，
觉得自己犯了很多错，
做了自己很多很多后悔的事情，
做了很多后悔的事，
觉得没有希望，
觉得没希望。
我这样这个这样一个罪人，
我这样的一个罪人，
上帝怎么会拣选我？
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我呢？
上帝怎么会爱我？
上帝为什么会爱我呢？
但今天经文告诉我们，
但今天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不需要再背这些心理上的这个重担，
我们不再需要背这些心理上面的负担，
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
我们只要真心悔改向上帝认罪，
我们只要真心悔改向上帝认罪，
就能得到他的赦免，
就可以得到他的赦免，
从内心的自责中释放出来，
从内心的自责当中释放出来，
开始新的生活，
开始新的生活。
你有没有拿过免费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拿过免费的东西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免费的东西肯定这个质量肯定不好。
好多时候觉得免费的东西一定质量不会很好。
上帝的恩典也是免费的。
上帝的恩典都是免费。
是白白赐给我们。
是白白赐给我们。
可是上帝的恩典不一样。
但上帝的恩典不一样。
他是基督耶稣用他的生命换来的。
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换回来的。
极其宝贵。
极其宝贵。
让我们明白这一点。
我们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只在礼拜天来做礼拜。
我们就不会只是礼拜日过来做礼拜。
而是每天活出上帝的爱。
而是每一天都活出上帝的爱。
我们不只是追求圣经知识。
我们不是只是追求圣经知识。
而是要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而是要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就像你去健身房。
就好像你去健身房。
你不只是去了解运动有益于身体健康。
你不会只是去了解运动有益身体健康。
你要真正的去锻炼。
你要真的去锻炼。
就像那个华山弟兄说的。
就好像华山弟兄所说。
你打匹克球的话你就要出汗。
你打 pickleball 你就要出汗。
出好多汗。
出好多汗。
所以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
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
我们所做所行所思所想。
我们的所做所行所思所想。
都应该展现出这一份恩典。
都应该展示出这份恩典。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荣耀基督而不是自己。
荣耀基督而不是自己。
我们大家把这段经文一起读一下。
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人家的律法。那有些人认为我只要多做善事好事，
有些人觉得我只要做好事善事，
就能讨上帝的喜悦，
就可以讨上帝的喜悦，
甚至可以因此进天堂，
甚至可以因此入天堂。
可是圣经在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没有立功之法。
没有立功之法，
只有信主之法。
只有信主之法。
我们人得救不是靠自己努力。
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而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而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是因信而被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自己可以骄傲的。
没有什么可以令到自己觉得很骄傲的。
打个比方来说。
打个比方。
你参加了一场比赛，
你参加一场比赛，
但真正努力训练付出最多的是你的队友。
真正努力训练付出最多的是你的队友。
你只是站在那里，什么事情都没干。
你只是站在那里，什么都没做。
最后你们拿了冠军。
最后你们拿了冠军，
捧了奖杯，
拿到奖杯。
这时候你会夸耀自己吗？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赞自己呢？
当然不会。
当然是不会。
因为这个胜利不是你的功劳，而是队友的。
因为这个胜利不是你的功劳，是你队友的功劳。
所以我们有什么可以夸的呢？
所以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
一点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们唯一能夸的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
我们唯一可以夸的不是自己，是耶稣基督。
上帝因为爱我们，他白白地赐给了我们这个恩典。
上帝因为爱我们，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唯一要做的。
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凭着信心接受这份恩典，
就是凭信心接受这份恩典。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乃是上帝所赐的。
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令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凭着信心领受这份救恩。
凭信心去领受这份救恩，
并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并将它分享给更加多的人。
所以当一群毕业生他们知道他们的学贷被彻底的还清的时候，
所以当一班毕业生知道他们的贷款一次过还清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立刻改变了，
他们的生活立刻发生改变。
那同样，当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上帝恩典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会改变，
我们的生命都会改变。
我们不再被罪的这个重担压垮，
我们不再是被罪的重担去压碎。
我们不再是活在内疚、自责、痛苦 当中，
我哋唔再活喺内疚、自责同埋痛苦当中，
而是活在自由和喜乐当中，
也活喺自由同埋喜乐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罪是我们重担的根源，
罪就系我哋重担嘅根源。
这里的重担不是经济上的重担，
呢度嘅重担唔系经济上面嘅重担，
你心理上的重担，
系你哋心里边嘅重担。
所以心理重担的根源是罪。
所以心里面重担的根源是罪，
心里重担的后果是累，
心里面重担的后果就是累，
心里重担的解药是信，
心灵重担的解药就是信。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曾经迷失，
我们曾经迷失，
但耶稣找到了我们，
但耶稣找回我们，
我们曾经被罪捆绑，如今可以得到自由，
我们曾经被罪捆绑，如今可以得到自由。
罪带来死亡，但耶稣赐下生命，
罪带来死亡，但是耶稣赐下生命。
罪让我们绝望，但耶稣带来盼望，
罪令到我们绝望，但耶稣带来盼望。
今天耶稣正在呼唤你，
今天耶稣在呼唤你，
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
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
放下所有的重担，
放下所有的重担，
从他那里领受真正的安息，
从他领受真正的安息。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呢？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鼓起勇气，
请你鼓起勇气
踏出这一步，
踏出这一步。
下面把时间交给朱克牧师。